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着您的怜悯，因着您的恩典，又保守我们经过一个星期的时间，今天我们回到神你的家来，回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恳求主与我们同在，因为若主您不与我们同在，我们所进行的一切都是空的。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仰望的心、敬拜的心进入今天晚上的崇拜，也恳求主的圣灵运行，帮助讲的、听的同样有圣灵的带领与感动。但愿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得着那配得的最高的荣耀。今天晚上我们所要领受的信息，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都有主的恩典把所听的道行出来，让主的名得着荣耀。我们也同样为在我们当中还为认识您名的人，求主也施恩怜悯，让他们也从信息里面能够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着永生，得着天堂的福乐。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一条被遗忘的诫命，在我们的华人领域里，我们都很清楚知道百行孝为先。我想不只是在教会里面的信徒们，就连在外面的那些非信徒，他们也肯定知道百行孝为先的这个道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忘了，我们忘了孝敬父母，不只是华人或者说中国几千年所传下来的美德，更是神的诫命。其实我在不同的教会都有传讲这篇信息，所以我只能够告诉你们啊，今天我有好多点，那我就照着以我的一般的速度啊，还有就是再加上时间上许可，那我就尽量的能够带出多少点就多少点，若不然就留到下回吧，如果主愿意总是会有机会的。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从颁布诫命的背景说起。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神吩咐摩西，神将十诫赐给以色列民，这有神的完美的旨意。神将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地领了出来，拯救了出来。神要他们建立一个以他为国的国，而且神也希望他们能够建立以他为神为主的家园。所以十诫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是建国建家园的基本要素，而且这也是亘古不变的十诫。圣经诗篇33篇第十二节，这里诗人说，以耶和华 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所以神赐给以色列民十诫，就是要他们成为有福的国家。诗人也说到，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也就是说，以神为名，以神为一家之主的那个家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诫命，这个国家就能够以神所赐的诫命行公义的事，行正义的事。一个家如果有神为他们的一家之主，一个家如果有主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一家之主，如果他们真的是敬畏这位神的话，那这个家肯定是蒙福的家，因为有神的慈爱在照着他们，有神的爱在看顾着他们。就算他们需要经过某些的风暴困难，神会与他们同在，他们也会以靠神的心来面对一切的问题。所以十诫对于世人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十诫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面是提到第一到第四诫。刚才我们已经在读经的时候已经读到神所赐的十诫，第一诫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最大的诫命啊，这是最大的命令啊，这是神赐给世人最大的命令，世人都一定要知道，一定要去遵守。所以在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二诫命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等等，这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所提到的第一到第四的诫命。十三到第十七节是第六神所赐的第六条诫命到第十条诫命，第一到第四诫命是人与神的关系，第五到第十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为首的最首要的那条诫命就在第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当孝敬父母，刚才我有提到这是一条被遗忘的诫命，因为这不只是人所知道的应尽的本分，更是神所给予世人的诫命命令，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不是我可以或不可以，而是一定要遵守的，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我们来 了解孝敬父母，在希伯来原文就是旧约的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指着很有分量的意思，很有分量，是非常非常有重量的，不是轻如鸿毛的，而是重于跟重于泰山的诫命。那他的这个分量呢，或者我们可以一同来思想这个孝敬父母的分量啊，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或者我们从最低限度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孝敬我们的父母？最低限度就是我们应该要奉养和照顾他们生活所需，最基本的。我要告诉你们，我将会告诉你们很多的例子，甚至是有一些的见证，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纯属巧合哦。好，我有三个女儿，我没有儿子，我有三个女儿。我的大女儿已经是算是读完书了啦啊，她也告诉我和我的太太说她已经读完了啦算是大学毕业了啦啊，感谢主了啊。那第二个女儿也毕业了啊。那大女儿毕业过后对做父母的，我们能力所及，我们就会让他们读完他们所想读完的教育程度。到他们已经读完了，我就对我跟我太太就对我的大女儿说，那现在你工作了，你是大姐，你在家里面你必须要有好的榜样，所以孝敬父母最基本的限度就是你必须要给父母亲每个月一些钱，不在于父母亲需不需要你的那一点钱，乃是你应该知道这个是最基本的。所以谈妥了，每个月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给我100块，给我太太100块。那后来他升级了，赚的钱多了，那我们又告诉他们，当然一向来是我太太去跟他们谈条件的了，我是坐享其成罢了那好，现在每个月一人加多100，父亲200，母亲200，好，那就暂时是这样。如果下一回赚的更多，就要给的更多，好。所以来到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她知道大姐有给吗？对不对？所以榜样非常重要啊！大的不给啊，你要第二、第三的给是很难讲得过去的。那来到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好，她说我赚的钱不够大姐多，不要紧啊，我们现在是奖金，不是奖金那好，现在一开始每一个月你就给父亲100块，给母亲100块，哇！那现在身为父亲的我，每一个月最少都有300块。那我的小女儿现在还在求学希望她快一点读完 啊，所以最低限度啊，就是要奉养和照顾生活所需。如果我们的能力办得到，我们可以给我们的父母亲更好的生活素质。但是如果我们的能力所不及的话，那至少我们也可以推着他们，他们坐轮椅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年纪老了啊，我们可以牵着他们到普通的咖啡店，对不对？哦，外面的咖啡店就很多咖啡店，跟他们一起喝咖啡，一起的用餐，这个是最基本的，这个是最基本的限度。嗯，其次那个分量当然就要加重一点了。就是我们不可以做孩子的，不可以做一些有损家身、有损名声、父母亲名声，甚至是令他们难过的事情。这是消极的一面，我们不可以让他们因为我们而伤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亏欠了他们，那我们就不是上帝的话这里所提到的孝敬他们的。积极的方面就是我们不只是说说罢了，不只是说孝敬他们啊，在我们的言语上而已，而是我们要付诸行动，我们要拿出我们的行动来，使到他们感到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喜乐。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的父母亲他们还没有信主的，他们还没有永生天堂的盼望的时候，我们要想着怎么样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的老母亲在他87岁的时候，他来信靠主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当他在医院的时候，当医生告诉我们和我的兄弟姐妹的时候，说妈妈 很有可能不能够过这一关的时候，我为他祷告，我甚至是来到他的病床面前，我告诉他，我说妈妈，我为你祷告，你愿意和我一起祷告吗？让我们来祷告，求耶稣保佑你，求耶稣保佑你。他也不能够说话的了。感谢主，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他好了，他可以说是从死亡中又活过来了。医生说他有救了啊，他有救了，他已经不需要靠那个机器啊来维持他的生命，他已经不需要机器，他已经自己能够的了，就是说他已经活过来了。那过后呢，他知道主的恩典，知道主的爱，他自己也告诉我的兄弟姐妹们，我有哥哥弟弟，我有姐姐妹妹，我是在中间的，我是排第七的啊。所以他告诉他们，他愿意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愿意，甚至是他来到一个时候，他说他愿意接受洗礼。当我问他的时候，你真的确信你要跟随主耶稣基督，你要接受洗礼吗？他说他愿意跟随主。感谢主，这是主的怜悯。你知道我是生长在一个如果要讲的话整个小时都讲不完的我的这个故事那我就很简单的带过。我是生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我的父母亲是贫穷，但是我的外婆不贫穷，我的外婆很有钱。但是在几十年前呢，在或者当我我我 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是差不多50多年前的时候，50多年前了。哇，牧师你这么老吗？看起来不像啊。真的，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外婆她的思想啊是属于非常非常古老的思想啊，她的思想可以放进博物院里面的啊，所以我的外婆很有钱，但是嫁出去的女儿啊，就是跟着别人姓的，所以啊，在上个月我有机会再一次的还没有传讲。第一篇啊，这样的信息之前，我有去问我的母亲，我说：“妈妈，以前我们是不是很穷啊？”她说：“我们是很穷。”但是我就跟她讲：“我们的外婆这么富有，为什么我们这么穷？”那我妈妈就告诉我说：“啊，嫁出去的啊，是没有得分的。”真的没有得分的。讲起来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们，当我的外婆，当然我信主过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到她的灵魂，所以有一年新年的时候，我就去跟她拜年啊。因为为什么特地选新年的时候去跟她拜年呢？因为跟她拜年可以跟她传福音，她不会骂我，不然的话她骂起来呢真的很令人感到害怕了，因为她有那种尊严。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把福音听进他的心里面，但是当他去世过后，分家产的时候，属于内的啊，儿子、内孙啊，只要你是内的，都有的分。哇，有一些分到啊。哇，好像发达了，真的啦，开工厂啊，这个那个啊。我们是属于啊外的啊，外面的靠边站啊。所以我那些已经懂事的哥哥姐姐们，今天他们一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很放不下。我的大哥还非常的生气，至于我已经不在乎了，因为我已经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了。我对于这些事情早就已经放下了。我就在这样的一个贫困的家庭啊，我的妈妈需要很劳苦，我的。父亲啊，虽然他是嫁罗里的啊，我的父亲的工作是比一般人更普通啊，嫁罗里的。所以我在我小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偶尔会载我们出去游玩，那个时候我们或者说我懂事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新加坡人所谓的假轰啊。但是那个时候我很小，我还小，所以我做我父亲的罗里的时候啊，我以为假风啊，就是我要张开我的嘴巴，然后我的父亲叫罗里的时候，那个风去我就一直吃进去啊，假风啊。真的有时候啊，我想起来怎么我是那么单纯的，讲得更直接一点，为什么我那么蠢呢？啊，那还好啊，至少我在小的时候我有假风啊。现在的孩子啊，吃什么风啊？冷气风，在车里面啊，那种冷气风。我想我假风啊，应该是更有意思了啊。这个是，所以我在小的时候，那我的母亲怎么样的把我们带大呢？九个兄弟姐妹怎样把我们带大呢？那我坦白告诉你们，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就算我现在告诉你们，那警察也不会来啊捉我妈妈的。我妈妈今年已经是94岁的了，原来我妈妈当时是酿那个用酒饼来酿那个白酒啊， 米酒啊，在当时几十年前那是犯法的事情啊，所以他需要酿这个米酒啊，是在三更半夜的时候。我还记得在我印象深刻的有一天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睡不着，叫我半夜起来，我就坐在我妈妈的旁边看我妈妈在那边酿米酒。后来我长大了一些，我的姐姐他们就告诉我说，妈妈之所以会那么强壮啊，今年94岁还那么强壮啊，如果这样下去的话，100岁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因为啊，她在酿那个米酒的时候，她要试嘛，有时候要试一点点，试一点点啊。你知道吗？那些米酒啊，在那个年代啊，哇，你试了米酒，你会很强壮的，哇，昂给昂给的，越来越昂给昂给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哇，所以他今年94岁啊，还是那么的强壮啊。而我妈妈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把这些米酒啊拿去卖啊，卖给那些跟我们订米酒的人啊。所以我们每次都放在那个玻璃瓶里面啊，一只两只的，然后上面放的报纸。然后我的姐姐就带着我，然后我的姐姐跟我讲，你不要害怕啊，如果你看到马达啊，马达警察哈，你不要害怕哈，你就跟着我走就可以的了，跟着我走就可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在那种很有时候是真的是怕，看到警察的时候怕啊，不敢看马达，看警察这样的。我的妈妈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把我们九个孩子啊，慢慢，我的父亲也不算是一个很称职的父亲啊，所以。孝敬父母到今天，我要感谢神的就是我的妈妈，她来信主。我还记得在我的家里面，我是第二个来信主的，而我的第一个姐姐信主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她到底信到怎么一个程度，信到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他是信耶稣的，后来他才告诉我说，当我信了耶稣过后，他也告诉我说，他也信了耶稣，他那时候才开始去教会。当我进了主耶稣基督过后，大家都知道我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就是那么的执着，我。每一个主日我都一定去主日学，上完主日学过我一定去参加主日崇拜。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的中文部啊，每一个主日崇拜最多不过5个人，最多不过5个人，有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你信不信，就是只剩下我一个人，或者是还有另外一个姐妹了，今天呢她还在，就我跟她，我们就在那边坐在那边听牧师讲道，牧师很积极的把主的道讲了出来。就是因为我的那么的执着，我面对很多的问题，当我要读神学的时候，当我要做传道人的时候，我更面对很大很大的问题，我被家人赶出家庭。我的姐姐一直的告诉我的妈妈说，这个儿子今天会这么样，一定有神的旨意。因为我在小的时候至少有两次是差点就死掉的了，所以我的姐姐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太小了。我的姐姐就告诉我的 母亲，耶稣就是留他的命到今天，就是要在家里面让所有人知道他是信主耶稣的。所以我很相信神拯救我们，拯救你，拯救我，有他美好的旨意。如果你的家里还有未信主耶稣基督的家人、父母亲、兄弟姐妹，那神拯救你就是要你在家里为他发光，就在 就在我面对极大的问题的时候，我没有放弃，我没有放弃，直到有一天我回到家了，我知道我应该把我应该所尽的责任，我尽我最大的责任。所以最后我的妈妈终于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终于信主洗礼归主。所以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孝敬的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当然最低限度的，我们做到吗？直到今天，感谢主，每一个月我还继续的给我妈妈钱，我还继续的供养她。虽然我还有兄弟姐妹，但我妈妈在医院的时候，我想是主的恩典，我想是神的感动。我告诉我的姐姐，我妈妈所有动手术所有的费用全部由我来负责。你说牧师听起来你好像很有钱呢，我不是很有钱，我是还好，感谢主啊，还好感谢主。我的爱人在算是主带领啊，我的爱人她就是我的太太啊，她是一位职业妇女啊，在某公司是高层的啊，就因为这样的关系啊，所以她跟我同心，我们就愿意完全的负起我妈妈的这个医药费，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神所给我的一个见证。所以我的兄弟姐妹们还记得吗？我说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哥哥是如何的逼迫我，他曾经告诉我，我见你一次我打你一次，拿着那个椅子就要打我，也曾经真的用手打了我，把我赶出去家，因为我信了耶稣。因为他说我们不要有一个信耶稣的人啊，因为我也不吃基偶像的食物啊，因为我常常都去教会啊，常常都跑去教会啊，所以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啊，神拯救了我的母亲，神也拯救了我的家里的一些亲人，我的弟弟。我的姐姐也都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孝敬父母不分年代，50年前、现在、以后，我们都要孝敬他们，不管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不管他们的教育程度，也不管他们的家庭背景。也就是说，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因为这是神的主权，也是神的旨意，更是神的美旨。如果说以我的家庭来看的话，孝敬是不是需要有附带条件的呢？不需要，是要敬畏神，遵守神的命令。我读了一篇的见证，这个是笔录的见证，当然这个见证是发生在外国。有一位罗伯特
的这个算是已经是牧师了，他写了他的见证。他是生长在一个蛮富有的一个家庭，他的父亲汤马斯是一位政治人物，后来当上了州议员。母亲是一个有非常有智慧的高知识分子。那这个罗伯斯呢，他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长大。他以为他的家庭一定是非常的美满，哪里知道，当他在十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或者就是因为也需要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就开始喝酒，上了酒瘾，酗酒。他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在他的父亲，在他十岁，他十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染上了这个酒瘾。一染上酒瘾过后，一回到家里面，就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他的哥哥、他的弟弟和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父亲每次跟母亲吵架，喝醉酒就动粗，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完全对他们的父母亲感到失望。受了这么高深的教育的这么有名望的人，还做这么这些这样的不好的事情，所以他的哥哥就离家出走。他的弟弟呢，也在外面读书过，也不回来。至于他呢，也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求学。他的哥哥，照他的见证里面，他的哥哥因为家庭给他很大的烦恼，他生活就潦倒，就乱来，以至于患上了艾滋病。结果就在年轻40出头的时候就死了。而他的弟弟呢，也因为家庭的关系而离家出走，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后来就回来了。在最后阶段的时候，那他本身呢，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当他在读高中的时候呢，他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在外国很多基督化的家庭，他们只懂得耶稣基督的道理，但是他们并没有 把耶稣基督的真理，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真神。所以当他被圣灵感动，他就接受了主耶稣基督。那他回到家的时候，他还是看到父母亲的那丑恶的面貌场面，令他非常的左右为难。当他读完大学过后，神呼召他，他就做了传道人，做了牧师。他心里面一直在挣扎，怎么样带领我的爸爸来信主，怎么样带领我的妈妈来信主。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他很清楚知道他们根本没有重生得救，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有一天在主里查经的时候，他就问那些会友们，你们心中有没有那些很难被成就的事情呢？很难，你们认为很难的，我们可以在今天晚上就一起来祷告吧。那大家就分享了，这个会友就分享说他很希望这件事情神听他的祷告那位姐妹那位弟兄也提到希望神听他这个祷告那个祷告。然后来到他的时候，他就很坦白地告诉他们说，我认为我很难成就的这个祷告就是为我的父亲母亲的救恩来祷告。那 大家都非常热忱的，哇，把所有的祷告项目都向神倾诉，然后就回家了。当他一回到家里面，他接到一通电话，那通电话告诉他说，就是他亲人打来了，说你的妈妈进了医院，因为你的爸爸他喝醉了酒，然后想要驾车出门，母亲阻止他，怕他危险，就给他一推。那你知道一推的时候呢，妈妈的颈项就撞到那个原石的座上，非常的严重，父亲都不知道了，就这样的出门了，那个颈项的骨脆裂了，紧急送入医院。所以他的亲戚说，你快点回来啊，你的妈妈很危险啊，哇，他很紧张的。那你知道他准备收拾行李啊，准备去订机票啊，因为他在很远的地方，准备飞回去的时候，忽然间他又接到另一通电话，告诉他说，你的爸爸现在也很危险，也在医院里面了，因为你的爸爸一听到你的妈妈被他这样一推啊，那个颈项骨啊碎了，所以他本来就有心脏病，现在他心脏病发作了，现在也危在旦夕的了，现在也在紧急医院的了，你快点回来，快点回来。他那个时候，他整个人都不知道何去何从的了。他心里在想，神啊，我刚才还跟你还在为他们祷告。我刚才还在为很难成就的事情来为你祷告，神啊，到底这是什么一回事？他心里面祷告也不是，不祷告也不是。我想他的心情，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的心里面只是想着，让我回去看，到底要看爸爸先呢，还是看妈妈先呢？那个笔录没有提到到底是不是同样一间医院啊？同样一间医院就比较容易。那他就想先去看爸爸吧。那飞回去过后，他就看到这个爸爸。而他的爸爸动完手术过后，已经模模糊糊的。结果看到有人进来，还以为是医生啊。而这个儿子来到他父亲的面前，那父亲以为是医生，然后就对医生说：“医生啊。”哎呀，我是一个最愚蠢的人，我是一个罪人啊！我把我的爱人，把我的妻子害到这么样。哎呀，我现在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妻子，还有我最想念的就是我那个儿子，那个做牧师的儿子。哈哈，大家想，就是我那个做牧师的儿子，因为。从十岁过后开始，他们的关系就非常非常的恶劣的了。他第一次听到他的父亲说：“我想念我的那个儿子，那个做牧师的儿子，他是我的好儿子啊！我实在是应该下地狱。”这个做儿子的哈，这一位罗伯特啊。他就立刻知道神的时间到了，他就对父亲说：“父亲，是我，你的儿子回来了，是我，你不需要下地狱。你如果肯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耶稣基督来就是要赐给我们新生命。”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你，爸爸来信主吧。哇，他用了很长的时间跟他的父亲传福音，最终他的父亲愿意和他一起祷告，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这里父亲总算解决了，他说：“主啊，感谢你，我没有想到我的父亲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接受了你。” 他带着很喜乐的心去看他的妈妈，去看他的妈妈。就他一推进去那妈妈的病房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亲戚朋友在那边看他的妈妈。结果他的妈妈已经是有气无力的，也被医生救了过来了。那亲戚朋友们就对他这个儿子说，你那个爸爸实在不是人啊，你那个爸爸啊，你的妈妈已经决定跟他离婚的了，跟他分开的了啊，已经受够他的了，你看这回不死，下一回会不会死没有人知道了所以准备跟他离开的了。他这个儿子就来到他妈妈面前说，妈妈，爸爸信主了啊，爸爸悔改认罪了，爸爸愿意相信主耶稣，就他要改了，他要悔改了。他的妈妈没有出到什么声音，虽然还能够讲话，无力的讲话，但是他没有讲话。而他的那些亲戚朋友们说，没有呢，他已经决定的了，他已经决定他，那这个做牧师的说，神啊，如果是这样的，那我的家庭不是要出问题的吗？后来他就告诉他的妈妈说，妈妈，我跟爸爸讲讲一些条件，看你能不能够。后来他就跟他父亲讲，讲了回来过后，他就跟他妈妈讲爸爸愿意一些条件，第一个条件，他以后不再喝酒，或者是说第二个应该是说他们如果我现在大概记起来，他们俩谈好条件，就是父亲就是丈夫不可以再喝酒，第二一定要寻求专业的援助就是要戒酒，第三不可以住在家里。哇，这个条件也是蛮严重的哈。住在外面一年的时间，如果一年时间他能够证实他自己的话，那就让他回来，不再离婚，不再分开啊。那条件谈好了啊，感谢主，因为他的父亲真的是悔改认罪，真的是愿意接受主耶稣，就重新做人，所以一年过后没有问题。后来他们住在一起，有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一家之主，直到父母亲去世了，回天家了。所以他之所以写这样的一个见证，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所做的选择，就是继续的孝敬父母，因为神会使用他，神会赐给他信心，他的信心会从这样的事件里面被磨练出来，因此他的见证就是要告诉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我知道，我有认识一些朋友，甚至是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知道有一些家庭是真的是很困难，很困难。但是，听了这个见证过后，现在问题不在于到底他们是配的还是不配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来到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地步啊，他们配得吗？我的爸爸的这种的情形，他配得吗？我的妈妈她的这种的情形，他配得吗？他配得我来孝敬他吗？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到底他们配得或不配得，而是在于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命令，这是神的美旨，这是神的主权。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神的救赎。在我们这里的每一位，有哪一位今天敢说我是配得神拯救我的？ 我想只有我最配得神来拯救我的，我最配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我最配得上天堂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啊？这里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你和我，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所应该应当承受的是什么？我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去寻找神，我们从来就没有想到神的恩典，甚至是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如何的敌对神，敌对神的福音。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的，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恩典，配得神的救恩，配得神的怜悯。但是神却那么的爱我们，因此就算有任何一个人，现在我们所讲的不是任何一个人，我们所讲的是我们的父母，难道我们不应该因着神的怜悯孝敬他们吗？更何况这是下一回我要跟你们提的，下一回啊，更何况我们以身作则，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会看得到我们今天的做法，他们会看得到我们今天的做法是对是错，他们会看在眼里。就算他们不会讲出来，但他们心底他们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对你父母的人，而他们会怎么样对你呢？我不知道。求主怜悯，求主怜悯。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哈，让我们知道啊，知道我们的父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就是要我们以敬畏神的心接受，知道神会行其事，神会行其事，他们配得不配得，那是一回事。最主要就是我敬畏神，我愿意孝敬他们。求主帮助我们。牧师的分享就到此，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来敬守圣餐。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您的话语再一次的被传讲出来，您的话语再一次的让我们深深的看到孝敬父母不只是我们人的天性本分，更是主您的命令，更是主您的主权，更是有主您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使到我们怎么样的接着孝敬我们的父母，无论他们是配的或不配的，使到神灵的旨意能够完美的行在我们的生命里。主啊，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待会我们要敬守圣餐，求主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一切的亏欠。但愿我们听了主灵的话过后，回去过后，今天过后，甚至是今天晚上过后，赐给我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赐给我们有一颗孝敬父母的心。我们将以下敬守圣餐时间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